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大家有没有留意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除了中东之外呢，看起来俄乌战争啊也是有消息层出不穷。那么很多人就说普京这是想干什么，因为他连续好几天都是发出了一个警告，是他想要干点什么哈。那么在今天呢，就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普京呢发动了规模几乎是最大的一个空袭，导致多人死亡。
俄罗斯对基辅呢发动了几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之一。那我们看到俄乌战场呢是再度升温。在今天周二的清晨，俄罗斯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还有数十枚导弹，猛烈地轰炸了乌克兰各地的城市。那么俄罗斯在夜间袭击中呢使用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当局说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那么这并不是一个月内基辅遭受的第三次大规模的袭击。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美国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伊朗之际，美国斡旋的乌克兰战争谈判陷入僵局，那么战场呢也是僵持不下。基辅方面仍然频繁的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泽连斯基表示啊，他说俄罗斯在夜间袭击中发射了73枚导弹，还有600多架无人机，并且再次敦促华盛顿要派遣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器来补充基辅日益减少的导弹供应。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呢在周二表示说，在乌克兰军方对于平民实施了叫做所谓的不人道的恐怖行为之后呢，这场战争就进入了新的模式。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在 X 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抨击了俄罗斯的夜间袭击。他说，俄罗斯一夜之间对乌克兰发动了骇人听闻的袭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普京是一个战争罪犯和失败者，除了恐怖主义之外，他一无所有。他还说呢，莫斯科在战场上呢是节节败退，再多的导弹也改变不了这一点。那么在基辅的居民呢，他们表示说啊，到处都是瓦砾，到处都是烟尘，什么都看不见。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了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发动的一系列的空袭，并且誓言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那么在此之前呢，在周日啊，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拦截了一艘和俄罗斯石油贸易有关的受到制裁的油轮。法国和英国都已经誓言要阻止此类的船只。那我们知道俄罗斯一直是依赖被称之为影子舰队的这样的船只来运输石油和天然气的。对于这次俄罗斯大规模的空袭基辅的原因，您是不是认同乌克兰外交部长的这个分析呢？他认为俄国是失败者。如果您认同一，那么如果您不认同，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的发展。川普总统呢在周一表示，他说和伊朗的谈判仍然在继续中，下周有可能会达成协议，延长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并且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也有消息传出啊，他说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曾经就伊朗问题出现过爆粗口的激烈的沟通。那么对此，以色列方面有匿名官员向媒体表示，他说安什斯相关的报道呢也不完全准确。除此之外，美伊谈判一度传出了暂停消息，也让外界啊对这个协议的前景看起来是更加的复杂。那么伊朗媒体呢在周二报道说，德黑兰方面正在重新评估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同时呢，我们看到黎巴嫩政府呢在今天宣布，他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达成了局部停火协议，但是这并不是全面的停火。那么根据这个协议，以色列会避免攻击贝鲁特市区还有真主党控制的南部郊区，而真主党呢则停止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地表示不会对贝鲁特发动打击，但是黎巴嫩南部的针对性的军事行动还是会继续进行，这样呢是为了消除边境安全的威胁。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还说，他说这个在伊朗的恐怖政权的基础已经出现了裂痕，他不会回到从前，我告诉你们，他注定要崩溃。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有一名西方外交消息人士呢，向沙乌地的一个主要的媒体透露说，绝不能让伊朗对黎巴嫩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并且警告不要把黎巴嫩的未来和目前在伊斯兰堡进行的美伊间接谈判直接挂钩。那么这名人士啊，他还指出，他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的这个协议反而促使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加大行动力度。目前黎巴嫩局势呢仍然是高度的脆弱，那么真主党在南部的武装存在与以色列的安全需求仍然是主要的矛盾。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政坛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以色列国会在6月2号是通过解散了国会这个法案，为提前大选铺路。那么这个法案呢是获得了106名议员的支持，其余的议员都是缺席的。说如果呢再通过两读，那么这个大选就会在9月8号到10月20号之间举行。那么根据现行的规定呢，最迟啊原定最迟是在10月27号之前以色列要举行大选，也就是说呢这次法案的通过最多可以提前一个半月。目前内塔尼亚胡正在面临着他的正统派政党强烈的一个压力，因为呢内塔尼亚胡并没有兑现让犹太法典学校的学生永久免除兵役这样的承诺，那么右翼联盟呢也是濒临瓦解这样的危机。现年76岁的内塔尼亚胡呢近日接受过叫做腺癌手术，仍然宣布啊他是会争取连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内塔尼亚胡呢，他也是以色列在位最久的一位总理了，累计执政现在已经超过18年了。欧盟成员国还有欧洲议会呢在6月1号啊就一项新的非法移民遣返法规达成一致。那么根据这个协议，未来欧盟国家可以把这个难民申请者驳回或者是被下达驱逐令的这个人员遣送到设在欧盟境外第三国的一个遣返中心。那么这个法案呢仍然需要获得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后才可以生效。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欧盟多国呢持续面临着非法移民还有庇护者申请积压这些问题。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收到离境命令的人员之中，实际离开欧盟境内的仅有20%。那么根据这个新的法规啊，欧盟国家可以在第三国设立遣返中心，集中安置已经被拒绝庇护申请或者被要求要离境的这样的一群人员。被遣返者呢就不需要和接收国存在着国籍啊、居住啊或者其他实质的联系了。新法案呢，同时还加强各国执法机构的权限，延长拘留期限。那么这次遣返法案呢，也是欧盟近年来推进移民政策改革的一部分。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